迷信的晁盖。晁盖跟吴用和刘唐开始分析抢劫生辰纲的可能性，从后来的结果以及当时的生活水平看，晁盖是最没有必要去抢劫生辰纲的。你说你晁盖要吃有吃，要喝有喝，当着村长为所欲为，你压根儿就不缺钱，抢来生辰纲做什么用呢？再看晁盖的合作伙伴刘唐，孑然一身，没有正常收入，他去抢劫生辰纲是不奇怪的。阮氏三兄弟打鱼打不下去了，吃了上顿没下顿，抢劫也算可以理解。公孙胜是一个道士，也没什么钱，抢劫点钱做修炼成仙的经费也勉强说得过去。吴用是个落魄的私塾先生，收入不稳定，而且没有积蓄，他参与抢劫也算正常。至于后来参与的白胜，那就更正常了，他是一个十赌九输的赌徒。综合比较下来，身家不菲的晁盖组织抢劫是最不正常，说到底是义气和迷信害了他。晁盖是个讲义气的人，跟他喝酒可以说他小气吝啬，可千万不能说他不仗义，否则他当场就跟你翻脸。从头到尾晁盖都是个讲义气的人，这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弱点。晁盖这个人很迷信，抢劫生辰纲其实也是迷信的结果。本来对于是否抢劫生辰纲，晁盖挺犹豫，就因为一个梦，他改变了自己的想法。晁盖梦到了北斗七星落在他家房顶上，他是个迷信的人，他觉得这是上天暗示他在将来的某一天会跟七八个人一起做一件大事。现在刘唐送来了生辰纲这个题材，因此晁盖认为是上天指引他去抢劫生辰纲。晁天王啊晁天王，梦见北斗七星你就要去抢劫生辰纲，如果直接梦见满天星斗，是不是直接去找宋徽宗谈改朝换代呀？要是梦见宇宙，是不是可以去抢劫银河系了？归根结底，这是迷信。说到底，是因为那天夜里他看北斗七星的时间太长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所以做着梦还在看北斗七星。要不就是他家房子没房顶吧。晁盖因为迷信决定去抢生辰纲，从而名震天下，可以说他的成名源于迷信，数年后他又死于迷信。出战曾头市时还没启程，晁盖的帅旗被吹断了。按照他以前的性格，必然知道这是不祥之兆，三国演义里老这么演，晁盖应该也知道，但是在那一天他决定相信科学，不迷信了。最后在那个晚上，晁盖中了一生中唯一的一箭，也是最后一箭。现在呢，晁盖知道上天在给他暗示，可以去抢生辰纲了。他姓晁，晁字里面有个赵字，他是个相信兆头的人，他相信这是上天给他发的短信，他决定收下这个短信，他相信他能成功。他并没有想到他已经从一个村长慢慢的变成一个抢劫犯，这个过程很长也很短。看晁盖拿定主意，穷小子刘唐很高兴， 这意味着晁盖采用了他的计划书。刘唐身无二物，了无牵挂，抢了生辰纲够花一辈子，这个赌注够大，也值得下。吴用一直为自己命运担忧，他知道就算给地主家的孩子教一辈子书，也挣不了几个钱，他已经过够了平淡无趣的生活，该是自己创业的时候了。他决定加入晁盖的团队，现在团队只有三人，还得不断拉人才行。